我们先一起祈祷，将时间再交给主。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是道成肉身，承代了我们的拯救。你又赐下成文字的道在我们中间，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每一天的引导，让我们知道如何在这个世界上面行在光明正直的路上面。主，我们深知道你所提醒我们的，我们虽然活在世界，但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因此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真的行在你自己的真理当中，因为唯有你的道是生命之道，是永恒之道。求你保守我们众弟兄姊妹能够有那种渴慕的心，真的好像婴孩爱慕奶一样，能够更多认识你的道，也都知道按着你的真理，你都帮助别人，帮助自己行在蒙恩的路上面。主，我们将这个季度交托给你，求你指教我们，求你给我们靠着你明辨是非，能够可以分辨出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以致我们靠着你能够站立得稳。我们亦都恭敬将今天的时间继续交给主，求主在我们中间引领我们的心思，藉着你自己的灵指教我们。我们同心祈祷，奉耶稣圣名求，阿们。大家再见回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经文。我们刚才提及从圣经看基督徒的社会伦理，很多人讲到伦理的时候，自然会问那个的根据在哪里。很多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哲学的理论定出他们的伦理的观念，也都有很多现在这个社会的人就按照了民意来到确定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不合适的。当然你和我都知道民意有些时候啱，有些时候不啱，不是一个绝对正确的标准。因此圣经里面常常勉励我们要留心神的说话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行为的最高的准则，因为圣经的说话是永恒的道，是生命的道。如果你和我都相信有一位创造主，他是生命的主，也都是一切美善、公义、良善的源头，好自然我们就会思想，我们既然是他所创造的，就应该按照他对我们的心意来到生活。当我们跟随创造主的心意生活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经历到平安，或者说经历到平安的存在。我记得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一件事情，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一件都好自己几愚的事情，但都可以重复讲一下的。就是很多年之前，我自己曾经是在家里想煮一些食物，家里家人刚刚买了一个电子牙撑回来，我从未用过电子牙撑，我就试下用过电子牙撑煲一些食物，但是发觉很耐，为什么这么久都没什么反应。因此我就有些心急，不如快一点，我将牙撑里面的牙胆就拿出来，然后放在火上面煲一下它。我以为这样会快一点，但一煲就爆了，就裂开，整个牙胆就爆了。那件事情很深刻，我突然间发觉自己真的很无知，一些很基本的都不认识或者不留意。但后来我就想，就算你不识，看一看个说明书都知道的，为什么说明书都不看下呢？有些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按照一个制造商所出的说明书去运用那些产品，带来的是什么呢？是毁坏。同样对我们这个被创造的人，如果我们没有按照创造主对我们的指示来到生活，或者说没有按照他给我们的圣经的真理来到生活，其实最终的后果也都只是毁坏，是生命的毁坏。当我这样来到去了解的时候，我就体会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指引，不是要控制我们，不是要规范我们， 而是帮助我们能够可以将生命的美善发挥出来，能够让这个生命真正得着神给我们的丰富。因此当基督徒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很害怕得罪神，没错，这个都是一个的原因，但更大的原因是因为知道创造主祂爱我，而我很乐意去留心祂对我的心意，而行在祂的心意当中。所以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述到登山宝训的时候，正是将神的道、永生的道来到很清楚向我们解明。而来到第十七节的时候，主耶稣就提及有关圣经的权威的事情。大家看看第五章第十七节，圣经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要完成。我实在告诉你们，就算天地过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会废去，全部都要成就。我们上两个星期刚刚讲到主耶稣的受死和他的复活，先说神以复活显明出他是神的儿子，以复活显明出他胜过了死权，因此主耶稣一生带着权柄来到去讲出真理，他行出神迹奇事，显明出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当他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是经常藉着他的权威去确认圣经的权威。有些人说，我不是几理圣经讲什么，最主要耶稣怎么讲。如果你真的重视耶稣所讲的说话，你就必然会重视圣经所讲的说话。因为主耶稣是由始到终是确认圣经在他生命当中的绝对的权威性。因此他说，他说你们要小心，他说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去的，就算天地要废去，但是律法的真理的道一点都不会废去的。你看到圣经所说，他说律法和先知这两个的类别正是总括了旧约圣经的整体。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就会明白这里所描述的是讲紧旧约圣经的全部的一个总称。你有印象约翰第十一章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当时主耶稣都讲，他说旧约圣经里面，他就讲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是来到约翰为止，同样是讲紧整个的旧约圣经。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律法和先知的时候，就讲紧旧约圣经的总体。他说圣经里面所有的所讲的都要长存，是永远长存，不会被废去的。因此我们察觉到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知道，神的道是一种的永恒性，是一种永远确实的神的道。有人说，哦，圣经有些文化的背景，所以好了，在当时适用，现在不适用的了。没错，圣经有些文化的背景，但是文化的背景并不因此叫我们轻视圣经的道，反而要小心明白神的道的精义，而按照神的道来到去行出来，来到去跟从。你发觉圣经里面就提及，当时有一些的法利赛人，他们就认为他们所提出的道就是真道了。大家看看后面有圣经提到不可恨人一段，大家看下低，你会发觉有多处地方讲到这些的道理。他说不可恨人，不可动淫念，不可休妻，后面就有另外的三个小段，不可发誓，不可报复，当爱仇敌。主耶稣提出这几方面的事情，或者稍后我们简单的看一看。但当他提出来的时候，其实每一次都是针对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误解圣经。所以当耶稣责备他们的时候，有些人以为耶稣是要否定圣经，但主耶稣说不是，我不是要否定圣经，我要成全神的说话，成全神的道。或者我们这样去了解， 主耶稣他一生，刚才我们说是服在神的圣经的权威之下的。大家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在旷野受撒旦试探的时候有多少次啊？有三次受到试探。每一次主耶稣的回应是怎样的呢？他用什么来抵挡撒旦呢？用圣经的说话。所以他就很清楚说，他说经上记着说怎样怎样怎样，因此我不可以接受你的意见，不可以接受你的试探。神用圣经的说话就去抵挡一切虚假的道，也都表明出他重视圣经，高举圣经过于其他一切。另一方面，你会记得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期间，常常他要面对很多的苦难，他可以逃避的，但是他说如果是这样做，一逃避经上的话怎能应验呢？他是整个人服在圣经的权柄之下，按圣经的心意来到生活，让神的旨意全部成就在他身上。因此你知道圣经的权威在主耶稣心中是一个极高的地位，今天何况你和我，岂不是应该如此地来到去尊重圣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地位？因此弟兄姊妹，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见到圣经告诉我们听，神的道要求我们是真的重视，是真的来到去常常的留心。如果你记得我以前都曾经提及过的，就是在世界很多不同的人的宗教的经典，所有的经典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全部都没有讲及预言的事情。你知道如果一个经典，一个崇高的经典，突然间他所写的预言到时到后没有发生，没有应验的，你会怎样看那卷经卷呢？你会认为哦，有问题了，因为有错误，是虚假的预言。你会知道是人一些猜测，到事实证明没有这样的事。但是唯有圣经有很多很多的预言的记载。你知不知道圣经里面有多少的预言的记载？是超过1000处独立的记载，独立的事件，关于预言的事情。有些人再小心调查，发觉在经文里面每四节圣经就有一节的经文是有提及一些预言性质的内容。所以你可以说整本圣经充满着各种的预言。一开始创世纪的时候，创世纪第十五章就讲到，在将来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他们将会被掳到埃及地400年。圣经已经在一早的时候已经预言的事情，后来就很清楚发生，讲述到以色列国复国等等很多的预言在当中讲述。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主耶稣他钉十字架的前后，他所发生的事情绝大多数都在经文上面预早有预言。你要想起哪件事？主耶稣被兵丁钉十字架之前，就将他的外衣里衣拿了出来，他们就分他的外衣为他的里衣来到沾沟。但是这些说话在旧约圣经已经一早预言会发生的事情。然后圣经预言就是耶稣基督他的一身的骨头，虽然他死，一身的骨头都不会折断的。当时所有的被钉十字架的人大多数都会折断骨头，因为他们会埋去看看，如果未死的剥断脚骨等他即刻死。去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发觉耶稣已经断了气，所以他们没有将耶稣的脚骨打断。在历史当中有讲述这些事情。当你看回的时候，你发觉有很多预言已经应验了，在历史里面没有一件的事情是未曾应验，除了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是未曾应验。当你这样来到去了解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圣经不是人的说话，是神的说话。因此你读今天的圣经的金句，记不记得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不是人按他的意思讲出来，是神他的默示。原来的意思是说神口中呼出来的气息。 神用气息吹在人的鼻孔当中，给人有灵。而且今天他透过他自己的说话赐下真道。因此你发觉在圣经里面很清楚清楚宣告，神的道是出自神，不是人自己凭自己意思所写出来的。那我们回到刚才读的经文，在刚才的第十七节，主耶稣说我来到不是要废除，而是要完成。然后第十九节，我请大家一起读一读第十九节。因此无论谁废除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这样教导人，待在天国中必称为最小的。诫命并且教导人遵行，他在天国中必称为大。圣提到无论哪个废除最小的诫命，神都不喜悦。这个废除有一个特别的含义，就是将神的绝对权威的道将它减弱了它。所以有些英文的翻译是 relax， 是将它松懈了，或者将它减低它的权威性。哪个去废除这些诫命，在神的国里面是最少的。或者我们举个例子你会明白，你要看后面的三十三节。三十三节当时其中提出说，你们听见有一些人这样吩咐，其实这六个的例子呢，每一次耶稣开始讲的时候都说人吩咐你们这样做，你听个人这样吩咐，跟他平时所讲圣经的说话是很不同。平时他讲经上记着说，你们要留心。但这里他讲你们听过一些人这样讲，第三十三节，不可背约，向主许的愿都要偿还。可是我告诉你们，总不可发誓，不可指着天发誓，因为天是神的宝座；不可指着地发誓，因为地是神的脚凳；不可以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他是大君王的京城。一路一路这样讲。为什么耶稣这样讲呢？因为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按照字面去解释经文，他没有真心想跟从神的道，去明白他的精义，所以字面跟随了就觉得自己很敬虔，可以夸耀自己。他们说，你们知道如果起誓，如果你向天向地向耶路撒冷起誓是没有问题的，也都不需要感觉被约束，因为你不是向主起誓。你刚才看到刚才的诫命说，向主所许的愿都要偿还。我向天而已，我没有向主，所以我不需要偿还我所起过的誓。答应了的事情可以推翻，因为我没有向主起誓。但主耶稣告诉他们知道，你知不知道向天起誓，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耶路撒冷是大君王基督的城，是京城，这些一切都跟我有关。所以上帝告诉他们知道，你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你都回避去按你所起的誓你都去遵从。但是主再讲出进深一层，在下低你会看到第三十七节，他说你们的话就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了。如果你再多讲一些欺骗的说话，一些隐瞒的说话，一些误导的说话，是出于恶者。你是不需要起誓的，你只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在这里主耶稣讲出一个情况，他们尝试废掉神的诫命，或者刚才所讲的减弱了神说话的权威性，有些听就听，有些不听就不听。你会记得如果有时看报纸，很多人都会误会基督教的信仰，他们说你们说在神面前人人平等的，为什么你不接纳那些跟你不同的人？他们是讲一些的有同性恋或者是其他特别的行为的人，为什么你们不接纳他们呢？为什么有这么多条件才接纳呢？ 你哋岂唔系话要无条件嘅接纳嘅咩？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到有啲报章有啲咁样嘅介绍。当你小心读圣经嘅时候，你发觉冇错，我哋需要接纳不同嘅人，因为神爱我哋，我哋都系平等嘅。但圣经同时讲，接纳唔等于唔需要悔改。如果一个人当佢喺罪当中，你自然就会好想帮助佢明白自己嘅错失。好似一个人当佢一路行紧去一个嘅悬崖嘅时候，你会话俾佢知前面系悬崖嚟噶，你唔好再行啦。因此你嘅心系会想劝告佢，你翻转头行另一条路啦。因此当你咁样做嘅时候，唔系你唔接纳佢，而系你爱，所以会提出。所以有一种嘅道德嘅判断，而希望佢能够回转，走返喺正路上面。因此接纳唔等于唔需要悔改，亦都唔等于我哋唔希望去帮助别人不再喺罪当中。喺圣经里面提到，如果当我哋真係想跟从神嘅心意，想留心神嘅道嘅精义嘅时候，就唔会单单从字面嚟去了解真理，是真心愿意去行在神的真理当中。或者我举多个例子，我们回前面的二十一节，主耶稣提到神的道的精义，也都将一些的含义很清楚的引申出来。第二十一节提到，你们听过有这样吩咐古人的话，不可杀人，杀人的必被判罪，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向弟兄发怒的都要被判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最近报纸讲到中国内地有一个消息，有一个新闻，就是一位的男士去一个餐馆吃饭，吃饭的时候发觉碟饭有一粒乌蝇在那里，死的乌蝇，他很不开心，就捉个店主出来，就说要你要赔钱。这个店主不肯赔钱，可能他说我给过另一碟给你啦，但是大家争执不下，这个的男士很不高兴，愤愤然地就离开了。但他回去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生气，那些怒气变成仇恨。弟兄姊妹，有时我们或者会发怒，但你容许你的怒气保留在你的生命里面成为仇恨呢？怒气变成罪了，有仇恨的出现，罪就出现。当这位男士他里面越想越生气的时候，隔了几天他就半夜走去英国的饭店的地方，然后就拍醒了英国的店主，他住在饭店里面的，然后用刀就刺死了他，跟着出来之后一把火烧了那个的饭店，后来被人家捉了。我看个新闻的时候，我就想有没有那么严重啊？一粒乌蝇没错，好不开心，没错，他不肯赔钱，你不用杀他的。但是怒气当不受控制的时候，就变成残杀。因此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不可杀人，圣经里面讲的诫命，我们不单单看到那个表面的行为，更加留心背后那个动机，那个意念。所以主耶稣就说，不单止是不可杀人，刚才读的圣经讲，他说凡是向弟兄发怒的都要被判罪。因为主耶稣看到内心生命那种的动机和那种里面的意念，要遵从神的道，也要从人的内心开始，不单单是一些表面的行为。所以你看回下低，我们刚才读完第十九节的下低讲，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就不能进天国。法利赛人的义是按照字面去遵守，他们会按照一些的表面的行为来到做判断，但是属神的人的义是从内心外在内在来到一致地遵守，也都去留心神的道的精义，或者神的道的完整的部分， 来到去跟从，这些是神所要我们有的真正的义。当我看回今天很多人对圣经的理解的时候，你发觉很多时候，当我们几时按照自己心中的情欲的喜好来到去判断圣经的时候，就会揀一些啱我心意的去遵行，去删除一些不啱我心意的不去遵行。人内心的情欲和自己的意念成为最高的权威，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将圣经是变成分支离破碎。但是圣经就讲，如果刚才大家记得哪一个是将神的说话，他说在若有人遵行这些诫命并且教导人遵行，他在天国中必尊称为大。是能够将神的道是完全的肯定然后去遵从，这一些的人是蒙神所赐福的。各位弟兄姊妹，留意住我们身边很多不同的道理，小心去按着真理去分辨，以致我们行在神的道中。最后我想讲讲，就是有些时候你会见到一些报道，找到一些在贫穷的国家非洲的地方，他们一些的奶要喂婴孩的时候就沟很多水，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沟稀得很稀给啲婴孩吃，以为都可以满足到，但是沟淡了的奶营养不足，甚至长期依靠这些奶的时候，婴孩就饿死了。今天当我们讲到真道的时候，淡化了的真道是带来了灾难的。真正的灵奶是对神的说话一种真正的尊重，肯定神的道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权威性，以致我们在当中得着生命的喂养。各位弟兄姊妹，求神带领我们真正的尊重神的道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一起祈祷。请弟兄姊妹自己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同心祷告，多谢你赐下你的圣经。主，你告诉我们知道天地要废去，但你的说话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主，如果几时我们删除了你自己的真道的一部分，求你光照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真实地愿意遵行你的说话，以致我们不单止表面的遵从，而是真实去明白你的话语的精义，以致我们诚实地去遵行你的道。求主指教我们，在一个弯曲拨谋的世代，一个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的世代，求你给我们明辨，也都知道去跟随。主啊，唯有你的道是生命，是叫人真正的蒙福。求主施恩，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字求，阿门。